上节课是以弗所说五章四到，哦，主要讲的就是第四节，五章四节。
好。好，我们开始祷告没有吗？还没有吧？
还没有。
好，我们开始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呀！正如第四节的经文讲到，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坦率讲，这些经文我们很容易就 ignore 了，因为我们不太愿意接纳我们是一个如此污秽、肮脏、不配的人。我们甚至也不常常说感恩的话，我们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合乎神的体统、圣徒的体统。但是主啊，我们仍然是属于你的呀，我们仍然要选择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永远的主。我们就今天就将我们的生命，在教会论的生命，显明在你的面前，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呀，我们是何等不配，何等真是无话可说，在神的面前毫无夸口，只有来到你的面前向你下拜，向你下跪，跪在你面前向你发出敬拜。你是我们的唯一的主，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求你治理我们的心，捆绑住所有的罪孽，好让我们活在你面前是坦然无惧的。谢谢主，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好，上一次我们的确是讲了第四节，然后说感恩的话，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我是觉得是蛮好的。那今天几号了？在呀，
6月18号。
18号，OK，18号我们从哪里开？从第五节开始讲起，好不好？赞扬好不好？
要读第几节，牧师？五到几节？
你走5到7节读完吧，好吧？
5到7节。OK，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好，
阿
感
门。
谢主。这几节经文其实就是讲同一件事情，他在重复前面的1到4节，特别是第四节，他稍稍有一个 elaborate 一个发挥了。什么意思呢？前面讲的淫词妄语和嬉笑的话都不相宜。那第五节他就说，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度里都是无份的，是很可怕的。就是如此这般的人，以后是不得救的。是在古神的国度里无份的。神有时候见了你，我不认识你。所以这个 上升到这个高度来看，我们真的是要紧口自己的口，我们的嘴巴说话要很小心。有时候常常我们血气来到的时候，有一些很污秽、肮脏、贪婪呀、不洁净的话就出嘴巴来了，对吧？有一些脏话出口，都是在情绪当中讲出来的话。所以在这个里边，我稍稍就是把这三样东西背后的那个驱动力是什么？淫乱、污秽和贪婪的话，贪婪的事，这一诸如此类这些东西，都是在我们的情绪、情感、情愫，甚至包括我们的情商里边，被撒旦搅动出来。而这些东西，它可怕到什么地步呢？跟拜偶像是一样的。知道什么是拜偶像吧？对不对？清明节要到祖宗啊、先辈啊、父母的碑前、墓碑前去点个香啊，拜拜啊，在中国的传统中很普遍嘛。信了主当然就不能拜， 但也有些基督徒呢，他也拜，呀，那也不敢跟牧师讲，啊，就是礼拜六他回去拜，然后礼拜天回教会。我有一年在英国牧会的时候，有一间教会，我在那牧会了3个月。那有一个家庭呢，刚好那时候临到，就是要拜偶像的时候，他的父母的忌日，他礼拜六就跑去，带着全家人跑去墓地去上个香啊，拜拜啊，家人也拜拜，礼拜天就回到教会来了。他没想到他的小孩子年龄很小，然后小孩子在教会里边就把这个，就是嘴巴快就讲出来了。大家所有弟兄姐妹本来在拉着手祷告嘛，然后他的小孩子就说：“啊，也请为我们的爷爷奶奶祷告。昨天我们去，坟地去拜拜去了。”所有弟兄姐妹手本来是拉的嘛，听了这么一讲话就放了手了。我当时我就站在他的对面，看他尴尬得不得了，然后。我当时是在这个教会里算是实习吧，暑期实习3个月。然后他有个教会里有个牧师从别的城市过来领会，那天我是就带领敬拜吧，那个礼拜。然后他就说：“弟兄，你是怎么回事啊？你在拜偶像吗？”后来那个当爸爸那个角度说，我们从小到大习惯了，我现在还没有改，还没有改，就是好像从小拜到大，今天信了耶稣了，也好像改不了当年的那个习惯。那但是拜偶像是被神非常恨恶的一件事情。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行走，以色列人好几次拜金牛犊啊！神甚至不惜把地给裂开，23000人就掉到缝里边，活活给埋起来的，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说这样的经文你没有读到吗？然后那个弟兄就当时就嚎啕大哭了，在神面前就认罪祷告。他哭完以后，我就鼓励了，我说弟兄姐妹，大家就围绕着他一起为他祷告吧。所以那天我们本来是个结束祷告，就因为他这件事，我们搞了1、2个小时，一直围绕着那个家庭在为他们祷告。弟兄姐妹，就是拜偶像是一个极其惹动神愤怒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没有今年的是就是清明节，仍然跑到墓地里去拜拜的。呀，但这里边有很多的伦理问题，很多的家庭道德传统如何面对的问题，有空可以专门讲一堂课。但是鼓励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拜偶像，这个是上帝非常非常厌恶的一件事情，也非常严肃认真的一件事情。好，我们都知道拜偶像是一件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今天的经文说，淫乱的、污秽的和有贪婪的。和拜偶像一样，就都是不蒙神悦纳的。那我们只能是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过犯喽，就求神怜悯，求神赦免。我们都是这个族类的人，都是拜偶像的，都是淫乱的、污秽的和有贪心的，谁也夸不了口。求神就掌管住我们的心思意念，免得我们。人在教会，但我们心在撒旦的国度里，啊，这是其实蛮常见的一件事情。那牧师牧会的一个原则就是，不希望我所牧养的弟兄姐妹有一天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说我不认识你，那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啊，对不对？求神就看顾我们的心，谨守我们的灵，好让我们真实能够靠主得胜。呀，有神在与我们同行，有神与我们同在，呀，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以及我们不容易胜过这个试探的这种困难性。3章6节，不要被虚浮的话欺哄，呀，走啦， 张扬，我们去墓地看看祖先呗，呀，去看看家人呢、啊，都是我们的家人呢、啊，这是你二叔公啊，呀，有些家庭里边还有个祖宗的牌位，有一个房子，谁犯了什么错了，就跑到那里去跪一下了，其实就是拜偶像，把祖先的牌位当做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有时可以向他去忏悔、认罪。这是我们从小中国文化传统带给我们的习惯。好，讲的习惯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受人欺哄的习惯，你发现没有呢？每个人都有，遇到什么事你会找人聊一聊，哎，你觉得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这个时候他给你的意见就很重要了。那不要留意，就是我们大多数的人所讲的话都是虚浮的，不实实在在，或者反过来讲，我们口中的话语，哪怕我们对自己说或者对别人说，如果留意我下面的话，如果不是基于圣经，不是基于神的话语，那么我们所说的话大概率都是虚浮的话。而且能听懂这一句话的话，这是很重要的。请问我们是不是正在讲虚浮的话？没讲完哦，下面一句。请问我们是不是正在听虚浮的话？那你认真想，一个礼拜你有多少机会听虚浮的话，多少机会听不虚浮的话？不虚浮的话，来圣经听讲道、门训、主日学，比较多的机会听的不是虚浮的话，因为从神的话语出来，从圣经中出来。一旦离开这个环境，我们回到家，回到公司，回到上班的环境，回到自己的日子里边，可能我们正在听虚浮的话，我们可能正在讲虚浮的话，所以在虚浮的话面前，我们的结局大概率是欺哄人和被欺哄。Cheating，we are the one who cheating guy。我们是一个说虚谎话的人，我们也会欺哄身边的人，也会被身边的人所欺哄。但是圣经给的命令是不要被这些虚浮的话所欺哄。就是说，一句话临到你的时候呢，你要想什么东西，如何避免虚哄的话、虚浮的话，如何避免被欺哄和欺哄人。张扬怎么跑了？不是陪我吗？张扬，回来了。告诉我，什么是虚哄的话？如何避免虚哄的话对你的干扰？你有什么基本的体会？虚哄的话，虚浮的话。
我理解为是偏离事实、偏离真理的话。
答案是很标准的，真理和事实这两个标准非常好。那你会发现，你什么时候有机会碰到虚浮的话呢？
先不说我听别人讲虚浮的话、虚哄的话吧，我这两天有一个很明确的被提醒的，就是我自己常常在说虚哄的话，我以前都没有意识到，但是最近就是通过订土耳其机票这件事情，一开始是跟一开始是没有跟教会主动的汇报，然后跟教母同工沟通的过程当中，就我哎，我发现有沟而不通的时候，那之后我在反思，我发现除了我自己在逻辑上有很大的缺陷之外，还有很大的一个毛病就是。哎呀，我怎么在？就说的话，我发现是啊，我现在都 哎，没有能力，好像把它表达得很清晰。但我确实觉得，就是我说话需要谨慎和克制，这是这两天我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圣灵给我的警醒。
我们有一个自我对话的机制和习惯，你知道的啊，自己会对自己说话的，
是。
对吧？这个你知道。那怎么来的呢？就是一个想法，一个意念，对吧？比如说，我要上街买个苹果，很简单，我要买个苹果，我要去买个苹果。这里边有什么样的信息呢？第一，我每天都吃苹果，发现冰箱没有了，我就跑去买苹果，这是一个惯性啊，合理的惯性，同意不？家里没菜了，要做饭，去买菜去，也是个合理的惯性。但是你别忘了，合理的惯性不仅仅在这里哦，对吧？我们常常会有一些话，你比如说。哎呀，讲牧师吧，牧师有时候会讲我老了，我老了，这是个惯性的观念呢。所以当遇到某些事的时候，我就会问，我说你觉得我这把年纪，我还可以做这件事吗？听出什么话的问题没有？我就干脆直接讲我的例子好了。我这两天我去达拉斯，美国好几间大学和神学院，我正在准备考，就是报考博士嘛。那我去其中一个，就是达拉斯浸会大学，我就第一个问题，还有 DTS 啊，这里的大我都问你同样的问题，请问，像我这个年纪，还可以？读博士学位吗？快70岁了。那我问完以后，回头想，哎，我为什么会在乎这个问题呢？那这是人的一个惯性。我到达某种年纪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老了，于是我就不可能做这件事了。但是有圣经这么讲吗？请问圣经有支持我这句话吗？我连思考都没有思考。然后就冠冕堂皇、理所应当的去跑到神学院和大学那里问老师，问注册处的人。我觉得我很合理啊，但是我问跟他对话完了以后，我回头，他当然回答我说：“不会啦，没问题啦，还有跟你同龄或者大一点的人在那读博士的，在美国很普通的啦，这东西。”其实他没有回到我的点子上，我的重点就是我这个非常合理的一个传统习惯，请问从何而来？第二，请问它是圣经中的话语吗？如何改变？接下来如何改变？坦率讲，没有别的任何的什么灵丹妙药。但是白雪刚才那个见证，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其实我们的习惯怎么去填补呢？每一次我们在向神祷告的时候，记住啊，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都几乎等于上帝来洁净我们。我们读经、祷告、唱诗、赞美，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上帝把我们的鬼呀、里边的什么污秽、肮脏都拿走。Kick it out，清理它，赶走它，就是我们每一次来亲近神，包括你们今天的上门训课，也是做同样的事情。每一次你听到一句好像对自己是有帮助的话语的时候，其实都是上帝在动工，在我们心里边把我们那些污秽肮脏的东西给 bring out 拿走它。清理的工作，上帝常常做这样的事情。你看刚才白雪，她查出心脏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对吧？按照惯性，她会忧虑啊。 他会担心呢，想着人生最后阶段啦，心脏弱，人就很弱啦，心脏弱的人说走就走了。我前几年我就好几次，我就因为心闷呢，就送到那个医院里去 emergency 去了。结果每一次我去那医院都说你什么事都没有，回家去吧。我也觉得，那我的确是感到胸闷的，去了。然后我不想去的原因也是怕花钱嘛。呀，那个时候还没有得到，没有过65岁以前，我还没有 Medicare，所以钱也是个问题。我也不想去，在美国20多年，基本上不想看病。呀，的就是保险通常不怎么好，看病都比较贵。每次去完医院，去完什么地方，都是回来背一大堆账单回来，然后每个月慢慢还。所以我就很不想看这个病，很不想去，就是跟医生见面呐、啊，护士见面，马上就很多的账单。心脏有问题，通常来讲，就对生命的担忧就会加重一点。白血也有，我也有，我们都有一个习惯，当心脏或者是某个地方出现问题的时候，会想着快死了，这是一个习惯式的呀。圣经有说吗？心脏不好、糖尿病、血脂血三高，就一定马上面对死亡问题吗？圣经讲的是生死的主权掌握在上帝的手里，上帝不让你走，上帝还没有说让你走，你凭什么做上帝的主啊？留意没？其实我们在抢夺神的权柄和荣耀。清楚这一点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就呀不那么容易陷在一个虚浮的话里，被自己的虚浮的话所欺哄，背后是撒旦的，因为跟拜偶像是一样的呀。所以就是有些话出来的时候，我们要有个警醒：哎，这个话是从神而来吗？有神话语的支持吗？有圣灵的感动吗？而我们通常是忘记上帝的话语，是忘记圣灵的感动，直接去找客观的印证，对吧？这能不能做客观印证啊？这个能不能做一个，就客观上对我的支持？看了这个，咦，你看到没有？前面那个桃花开了，李花开了。啊，好多花都开了，菜花都开了，啊，看来我是可以开始做什么事了。这些也是对的，但是我们仍然要回到一个基本问题。等我一下，狗狗怎么在家里边？谁呀？妈咪把它放学给我上不了课呀。每次师母就很心软了，一看到下雨了，就把狗狗拿回家来，睡睡觉啊，pamper 一下啊。昨天晚上也是一下雨，他就把门都打开了，让狗狗全部回家来。哎呀，我是最怕就是我睡觉的时候狗不在家里，它一叫我要起来放它出去。上课的时候它也在家里，我也怕它，我就快点走，快点走，不许在家里了。呀，也是一个我们的习惯，所以我们能不能够养成一个新的习惯？这个新的习惯呢，就是让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去替代旧的生命。我们过去会忧虑的生命，怕这个怕那个，先不要去解决你这个怕，因为你解决不了。这样告诉你一个真理。你没有能力面对你生命的困难的，没有的，没有一个人有能力。白雪去办理一些手续，回到国，她发现心脏有些障碍，怎么办？人唯一的能力就是去忧虑啊，担心呢、啊，怕死啊，感觉不舒服啊，这是人能力的制高点在这里，天花板在这里。但在神那是有出路的，其实。白雪是很简单、很清新，早上起床就打开神的话语，就看创世纪呗。 从他打开神的话语《创世纪》这个动作看来呢，前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可能没读经了，在国内的环境很容易的。我回国我也经历过的，回国只要你超过一个礼拜以上，你的读经习惯差不多就没了。因为中国的环境，国内的环境基本上是让人读不了经，很难安静读经，太多应酬。我刚回去呢，我是有的时候好多年没回去一次，那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同学都会来找你嘛，吃饭去啊，你说不吃饭，小学同学来找你不吃饭，不给面子啊。好在我的小学、初中、高中都是一群人，都是一拨人，所以就吃一餐饭就够了。大学同学来你也得吃一餐饭吧，好，然后下农村的时候农友来你也得吃一次饭，当兵的时候的战友来你也得吃一次饭，发小来，从小长大的发小来找你，你得吃一次饭。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是你的好朋友，被称为好朋友这句你也得吃一次饭。然后家七大姑八大姨的什么是堂哥堂姐啊，表哥表姐亲戚，你得吃一顿饭，这随便一次就是十餐饭是免不了的。在中国回去一次吃十餐饭，如果你回去有十天在那里，十天大概率你都在晚餐都在餐馆度过。而且在中国吃饭最不好的一些，个个都拿酒来敬你，本来我想我就喝半杯一杯就算了，不行，他一直灌你，如果你不跟他喝呢，就等于关系就破裂了，不给面子了，这都是传统习惯。我后来就把这个脸呢往下一拉，我说第一我不吃饭，想吃饭来我家可以，我家在我们家吃就是一碗清汤面加几条菜，然后楼下去买几块叉烧肉，几块叉烧肉烫几根菜心煮一碗面，来找我我就给你招待这个，没有别的了。我开始改，我不参加你们的饭局了。然后大学、中学、小学同学这些人吧，吃完饭还有什么节目，什么卡拉 OK 啊，诸如此类的很多这样的节目。有一年我们在佛山吧，在哪里啊？然后吃完饭他们还要跑去按摩，我一听就怕了，我说不去了。结果全班同学围着一个大房子，每人就给他去怎么洗个脚啊，按摩脚啊。我看他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我说好吧，那给我一个男生，我说我不要女生给我按，来个呢，我说被你们这么搞，我这一世的英名都被你们毁了，我说不行。他们的轰的轰堂大大小，那这个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家人也都个个知道他们是这么说，完了还要去夜总会。我说我绝对不会去那样的地方，所以那一次呢，其实整个把整个大学同学都得罪了，以后也不想跟他们来往了。后来回来以后，就把微信给他们全部都取消掉。临取消前，我跟他们讲了一句话，我说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说我也不想再跟你们有什么来往，我说我们就从此就绝交吧。他们都不理解，怎么会无端端跟我们绝交呢？我说我认识你们这么多年了，几十年了，你们也知道我是信耶稣的，我劝了你们这么多年，在你们面前活出基督徒的样式这么多年，但是我发现你们大概率的不会再来信耶稣了。你既然是一个今后大概率不是怎么会信耶稣的人，我说也不要再跟我来往了。我说以后凡是跟我有来往的人，或是准备信耶稣的人，或者准备做耶稣基督的精兵门徒，最后变成传福音的使徒呀，信徒门徒使徒合而为一。昨天我们开了一个土耳其的施工宣教施工会议吧，等于是预备筹备会。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教会去土耳其的期望是什么呢？我说我期望在土耳其建立一个 一个 station， 一个兵站，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的兵站，让传福音做宣教这件事情不再是牧师传道和宣教士的事情，乃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就是宣教士，你就是门徒，你就是信徒，你信耶稣那天开始就往这方面走。所以我希望以后像教会目前我们去土耳其吧，明年大家准备好，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总要去那里，或者你自己观察你的生命，假如你有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半年、三个月的时间，跟教会打个招呼，教会把你差派到那里去，你就在那里跟当地的 宣教对工，看看你能够做什么，你预备你自己，什么都没有，你去到那里 为当地人祷告也是一个服事，没有借口的。哎呀，我没有牧师的口才呀，没有牧师的文笔呀，没有牧师的恩赐啊，没有牧师又会拉大提琴又会唱诗歌，那么多本事，我什么都没有，你会祷告吗？祷告是基督徒的生命，你不要告诉我说你信了主但是你从来不祷告，你也不要告诉我说你信了主从来不唱诗赞美神，你在自欺欺人啊。有一天神面对那些又不祷告又不唱诗赞美神的这些人，又不读经，大概率主耶稣会对他说什么呢？大概率就会说我不认识你啊。你只要会祷告你就会传福音，你只要会祷告你就会做宣教，你去到那个，去到以弗所，去到士美拿，去到别加摩，去到那样的地方，你就好好读圣经，读启示录，读以弗所书，以保罗给我们放下许许多多的故事和经历，让我们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读着读着，上帝会教你怎么做事情的。你看白雪，他心脏有问题，心里有忧虑，脑子里边有担心，怎么办？他仅仅读了创世纪第一章，神就挪走了他的忧虑。难道你担心你没有什么宣教的恩赐本事，就不走上宣教之路吗？大使命是给每一个人的，所以鼓励 弟兄姐妹，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救些人。你所他知，你什么本事都没有，什么恩赐都没有，对不对？好，我姑且当你说的是准确是对的，显然是谎言。因为恩赐是上帝赐给的，你不可能一个恩赐都没有，不可能的，我不相信，因为上帝是真实的，所以你就一定有恩赐。如果你有恩赐，弟兄姐妹，你就可以好好的服侍神，没有任何的借口。去到那里，在马路上，我们前几年吧，我们去以色列，去约旦，去约旦呢，我们就走过一个张扬记得吧，那个红色的古城叫的什么了？什么古城的约旦那个？啊，记得吗？
来法。
海法是以色列的城市哦。
约旦哦，佩特拉 Petra
对了，它在山上雕琢出那些城市嘛。我走去走回，你也是一样的，对吧？我走到一半，我看了这个山啊，我就止不住在那唱起《你真伟大》这首圣诗。我这一个人，当时没有人呐、啊。我一个人经过那里，我在那唱，主啊我神，你竟然差派我进啊，就我都不记得歌词了。我在那唱，结果突然间有个白人弟兄经过，他唱英文，我们俩就在那里唱，结果围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一起唱。我没想到在约旦 Petra 古城的路上，我一唱圣诗，招来十来二十个人跟我一起唱。原来在这城中有我的百姓， 神把百姓安顿在那里，做好这个预备了。你唱唱诗歌好不好？你要告诉我说你信耶稣你却不愿意唱诗赞美神，你的信仰可能是假的，你不真实的信耶稣的。而你说五音不全，五音不全也可以唱啊，哪怕你不唱歌，读出主啊我神，完了讲出来啊。你不唱那个 melody， 你读经读把诗篇二十三篇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可以吧？朗诵可以吧？你总有恩赐去服侍神，你的用你的恩赐去到那里，你就在哪怕无人之处，神也会招聚他的子民和你一同赞美他。或者你跑到大马路上去，你试一试，你唱诗赞美神，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神迹其实就来了。你读经，你祷告，你唱诗赞美神，让这些生命充满你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就要改变，上帝就会与你同在，你的人生就由此改变。你原来是一个活的一个咒诅的生命，但是因为你愿意养成这个属灵的习惯，你至少愿意读经。今天白雪的见证非常好，没有什么设计，没有什么安排，圣灵就感动他去到一个地方就去读圣经。你看马可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张扬帮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大家要把它背下来，然后背下来要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节经文呢？找到没有？清晨，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
好，就读到这里，好简单的一句话，这难道不是你我生命的效法吗？阿们。次日一大早，耶稣就起床了，去到旷野地方去干什么？就在那里祷告。其实从圣经中看，耶稣常常领诗的，带领门徒唱诗赞美的。坦率讲，属灵的奥秘真的没什么复杂的，我们总是把它搞得一个好像神奇化的一些东西，很普通的。普通到什么地步呢？你就去读经啊，你就去祷告啊，你就去唱诗赞美神呢，让这样的生命充满你的生命。你如果不做这些事，你在干什么？你知道吗？你在忧虑了，胡思乱想了，胡说八道了，胡吃海喝了，不就这些事吗？能不能让自己的生命 be simple， 吃也可以简单一点。有一次有一个我打羽毛球的一个好朋友，我其实蛮喜欢他的，他很多东西跟我很相似，他喜欢打射击打枪，他们家很多枪，带人去打靶，我也喜欢，我当兵出身嘛，我喜欢运动，羽毛球也是我的一个比较喜欢的，但是我出了车祸以后动作就迟缓了，他还是很厉害的，他小我四五年那个样子，但他动作非常灵活的。我们打完羽毛球他就来我们家探访我，然后那天来我们家呢，就我做了两份饭，一个盘子，一碗汤，然后有一小碗面条放在那里，然后放了点芹菜，放了点葱，放了点菠菜，放了点空心菜，就是一点菜放的，然后那个瘦肉切了大概三五片放在那里，然后放了点就是酱，豆瓣酱放在那里，那是干面，你也可以吃，捞在一起可以吃，或者放在那个汤面的汤里边做汤面也可以，丰俭由人，方式由己，你自己想怎么吃怎么吃。旁边还有一罐辣椒酱。他跟我吃完以后，他说他好久没有吃这么简单那么简朴的东西， 他吃完以后，他说：“哇，牧师，我在你这吃完饭，好舒服，一个久违的舒服，从很久很久很久没有这么吃过饭。一般出去吃饭都是一大盘什么炒猪腰啊，一大盘什么什么麻辣什么什么东西啦。通常在外面吃的比较热闹，以为来牧师家吃，牧师也会怎么做一个比较丰盛的一个什么东西吧。”想不到我招待他的东西就那么简单清新，他说以后我回家就要这么吃，也要学牧师的这个 recipe。我一个人自己没有人，我自己就那么简单。可能那天招呼太多了，我自己一个人很简单，放几片菜叶，切几片肉，煮个汤，要滚个汤了，拿菜滚个汤，最好有个冬瓜排骨汤最好。没有的话就拿个放点那个奶油小白菜是我的挚爱，芥菜也是我的挚爱。然后切着切着把它煮个汤，放几片肉，很好了，一个有肉有汤有菜，然后一小撮小小的一点点面，放一点豆瓣酱，稍稍放点辣，捡几个泰国小辣椒，鼓励弟兄姐妹尽可能生活简朴一点，简单一点。要不然的话呢，你就不简单，就会很想跟你的哥们姐妹到外面去吃好的，吃大餐。不是不可以吃，少吃为好。昨天晚上我跟方爪爷还有师母，我们去吃了一家河南菜，叫做御膳园。然后，方总觉得这个菜好不咸不淡。我说你知道河南菜什么意思吗？豫菜，河南刚好是所有中国文化的正中心在那里，不在北京，北京不是文化中心，北京是政治中心，河南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你想嘛，商朝在那里，汤守武是就纣王在那里，曹操在那里，就是中国的最核心最基要的几个文化根基全部从河南出来，饮食文化也是一样。你看，它没有山西文化那么面，山西文化吃面嘛，刀削面的什么东西的，也没有陕西文化那么饺。陕西人、陕北人喜欢吃饺子，但是他们都会吃了呀。然后肉夹馍。也没有山东鲁菜的那个海鲜味的那个炊逼，也没有这个天津的火烧驴肉那么厚重。河南菜是最 harmony 的，就味道最和谐的，最平淡的。所谓的家常便饭，指的就是河南菜。河南是我不知道。你们河南人同不同意了？就是我吃河南菜，就我从小到大就吃河南菜。我爸爸就我们家有一个厨师，政府配的，要每天给我爸爸做饭。我的厨艺的基本功就跟他学的，每天看着他做菜。我爸爸喜欢吃，常常来的客人就让他做一些好的，就是红烧鲤鱼啊。糖醋鱼啊，都是河南菜的好的菜，很出名的。做鱼做得好，做木须肉啊，做很多这种河南菜，最 harmony 最和谐的。所以我的主要的厨艺的基本功是河南菜。那你一旦到了广东的粤菜、广西的那种菜，属于有点南蛮了。那当时的文化，古时候的文化都不入流的，上海菜也不入流的。吴菜也是不入流的，比较主要的是其实是河南菜，豫菜是最主要的，京菜其实就是豫菜加上东北菜，就是满洲人打进中原以后就停在北京了，停在北京把很多东北菜带过来，但是北京的基本文化也是豫菜文化为主，天津是有特别，保定、天津这有些驴肉的文化。但是比较全面和谐的就是河南菜。昨天晚上我们去吃河南菜，然后 点了个鱼，我说鱼要吃一点，然后点了一个菜，点了个什么了？方舟还点了啥？我也忘了，
豆腐。
点了个豆腐，点了个面，就没吃完，一个豆腐剩的，还有那青冈菜，我们吃完了以后就把这个菜拿到金国换回家，就拿给他吃了。那欢欢啊，我们剩了两道菜没吃完，你介不介意吃我们三个老人家吃剩的？说哎呀，我这劳动人民啊，我有口饭吃就不简单啦。就把这个吃剩的东西拿给他吃，好开心。最关键还有我们三个人每一人一小碗饭拿给他吃，他就爱吃饭，就爱要饭吃，饭吃点药，吃点饭，吃点菜。吃点豆腐，他很开心。每天师傅都会给他准备一些东西，就他带的。今天中午他医院没饭吃呢，我也想着这个，就给他吃饭。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张扬，就是吃饭的，就人这一生啊，如何活，是从我们吃开始的，从口开始的。吃是指什么呢？吃是指我们入口的东西。入口的东西，耶稣也讲过，有两样，一个是满足我们的肚腹，还有一个我们要吃神的话语啊。如果你吃得过于浓重，口味过重，牧师的口味就过重过咸，常常被嬷嬷说我，牧师你吃那个橄榄太咸了，过重，过辣，都健康不太好的，我也要改。我其实吃的偏咸一点，以前我还是在广州的时候我比较淡，来到出国以后就开始重。神的话语也是一样的，也未必需要去吃很重口味的话语。有的时候牧师讲到的时候，有一天圣灵感动冲击很厉害，那机会不多的。那弟兄姐妹吃神的话语。请留意，也要吃口味淡的，不知道你听不听懂这一句话。你要想改变你的话语，不要老是求一些特别感动你的信息啊，你才有感觉。乃是在平常就吃饭吃肉，简简单单的这些话语当中，就是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张扬读经，白雪读经。呀，以真读经、夏祥读经、阿实读经、小雪读经、伟真读经、何昭读经、可意读经，就是红红读经，就是我们平常的神的儿女，打开圣经读，那就是我们改变习惯的开始。不要老是想着，哇，要听到一个很受感动的话语，我才生命改变一点点。那你就剩下"可惜"两个字了。呀，神的话语是不以我们的感觉为转移的。你就是不断的去读神的话语，你也不要带着人的血气期望。我再讲多一遍，生命和习惯的改变，不要带着人血气刺激的期望，乃是信心的期待。我就相信我读神的话语，我唱诗赞美，我跟神说话，与神亲近，我的生命就会被他改变。我相信，我就相信这一件事情。人非有信，不得神的喜悦。不要去期待什么呢？不要去期待我们好像读了什么的话语，哇，好感动，好感动，然后生命才有一丁点的改变。其实。认真想想，人生命的改变，往往都不是那些大鱼大肉，然后川菜、粤菜，然后上海菜、宁波菜、无锡菜，不一定的，就是平平常常，就是你的家乡菜，就是你每天的日常菜，就是河南菜。河南菜，我觉得是最平淡的。它的位置，你吃河南菜，你会发现不咸不淡，正好。我今天也不是有意要去高抬 河南菜，因为河南菜在那么多菜系当中，它是最平常的家常便饭。想吃家常便饭，请你吃河南菜。其实粤菜很特别，上海菜很特别，广西菜很特别，潮州菜很特别，它都是有一个特别的东西在那里，吃起来感到心潮澎湃的，很激动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会突然讲起河南菜来。豫菜是最平常的家常便饭，你吃的那个豆腐，没有什么特别的高大上的东西，没有什么好像我吃味道特别刺激也没有，它就是平平常常的家常便饭。当然，可能每个地方都有它的平常家常菜，我只是拿河南菜做个例子这么来讲，因为昨天晚上刚刚吃完。呀，如果是昨天晚上那条鱼让我来做，我会放点麻，我会放点辣，不加麻不加辣，我觉得不够刺激。但是我反倒鼓励弟兄姐妹，不要每一餐都吃麻辣，一个礼拜吃一次可以，平常尽可能吃一些简单的，甚至你不用吃什么河南菜不河南菜的，就是你自己家里边做的菜，吃慕斯菜吧，煮一锅水。把青菜往里边一放，稍稍煮一煮，把芥菜煮得软一点，然后把它捞起来，然后把那个肉呢切成片，稍稍拌一拌，放在汤里边滚一滚，捞起来。就有菜有肉，再放一点什么酱油醋啊，最好是醋是最好的。然后一碗小小的一小碗面，荞麦面最好。就那么一点点，简简单单的样样都有，但是比较简单清新。我讲这么多菜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我在讲读经呢，我在两边做这个对比啊。我希望弟兄姐妹听得明白这个意思。读经你也不要奢望每一次读经都有多大的感动和刺激，这是我们一个惯性，未必出于神、出于圣经的这个惯性。我们总想听一些，哇，很有趣啊，很感动啊，这些信息，对吧？刺激了我们的感官，让我们落泪了，让我们怎么样了，好像觉得这才是出于神的。这个观念是我今天讲那么多想跟大家要改变的一样东西，尝试让自己不要求刺激。圣灵感动可能没刺激的，甚至没什么大的了不起的人的感觉，你就是让神的话语如潺潺流水般的流进自己的心田，平淡无奇的伴随在自己的身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会洗涤你的心灵，他会平淡无奇你过去的一些老我，以至于你真的成为一个平常人，平常心，甚至也有能力做平常事。呀，如果这一点大家懂得和明白的话呢，你生命的改变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经历的。你会发现，原来我不需要那么多的刺激，我就可以从神的话语那里得到益处和改变。怎么改变你自己也说不出来。你刚刚白雪分享的时候，你能讲得出他神的话语怎么改变的？他的忧郁吗？没有的。你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神就负责任供应你的一切所需，包括生命改变。其实信上帝不难的，是我们自己把这简单事情搞复杂化了。如果你不愿意把自己搞得这么复杂、这么困难，你可以 totally really to be simple。你可以比较简单的活你的信仰，而不必总是把自己搞得那么复杂、搞得这么困难、搞得这么不容易，对吧？人生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要如此这般把自己活活的往死里作呢？ 不作不死。你不作，你会活得简单点，容易一点。如果你要作也可以，那就最后就是不作不死。我不作，我怎么能知道主耶稣爱我呢？我不作，怎么知道自己的妻子、丈夫、孩子爱我呢？但是你在作的过程当中，你把你的亲人给作死了，你把自己也作死了，同意不？所以人不要去作，真的是，所谓作就是没事找事干，想方设法把自己往死里边作，本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非要想一些有的没有的。那所谓有的没有的是什么？我刚才解释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的一个习惯嘛。我们习惯这么想，习惯这么问，习惯这么去做，都没有圣经依据的呀。牧师也会做，我跑到大学去问，我说我这把年纪能读书吗？我讲这句话之前，请问有圣经的印证吗？有神的话语支持我这么去讲吗？没有哎。对不对？为什么我要这么讲？这是我的忧虑啊！我是个牧师啊，我跑到大学里边去活一个忧虑，神很得荣耀吗？神很没面子。我觉得我应该去到大学，去到神学院说，我的祷告是什么？我有一个愿望，我有一个梦，我有个在基督里的梦，有一个在上帝里的梦。我要为神把这个梦给圆了他。我打算读一个教育学的博士，请问在你这里有这样子可以让我读的条件和可能性吗？我读的目的是什么？我读的期待是什么？我个人的、教会的、神的、国度的，分享我的意向，分享我的想法，平淡无奇的分享出去。可能对很多人来讲，读博士是一个哇，有名声了，有名望了，有学位了。对我来讲，是一个使命，是一个呼召。让教会、让神的国度能够更加丰富。我打算在读博士期间，把我们国际网络联合教会这6年多，可能等我写完论文已经10年了，9年、10年了，8、9年、9年、10年。10年左右吧，这个经验写好以后成为一本书，成为一本书以后呢，那能够给以后的人要来做国际网络联合教会的时候，他能够参考我们的一些经验，吸取我们的一些教训，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众人的案例。可能你们每个人都在书里边，我未必点名了。但是你们每个人生命都会出现在我的书里边，看神怎么拣选了。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的经历者。大家明白这意思吗？就是如果说，我们不去说那些虚浮的话，我们的话应该是说满足神心意的话，那相反，今天这个经文5到7节，他就讲的是相反的事情，如果我们说那三种话跟拜偶像一样，如果我们说虚浮的话，或者是被虚浮的话所欺哄，那么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神是会，我们会惹动神的愤怒的。那既然那些属撒旦的人会有神的愤怒与他同在，所以5章7节就是一句劝勉，很清楚的劝勉是什么呢？请你们不要与他同伙呀。广东话讲，摩托会买堆呀，不要跟他站在一起，不要为他站台，不要为魔鬼撒旦站台呀。我们常常会觉得这个话是离我们很远 ，no， 很近的。我们与撒旦的那一伙人其实很近的，也不难的。 只要我们的心思意念不在基督里，就在撒旦里。你看，对不对？你想想这句话，就是凡是淫乱的、污秽的、有贪心的，跟拜偶像是一样的。那拜偶像是个敌基督的人嘛，才会做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也是常常会落入到那个光景当中。所以我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一言一行、平常心、平常事，这个我们这个平常人是不是在耶稣基督里？如果不是，快回头了，快悔改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Just go ahead。神会与我们同在的，但是我们要不要与神同在？对吧？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专门补充一点，就是你神的话语，你放什么佐料？你平常生活能不能过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呀，你们如果了解方舟阿姨的生活，你就知道了，她很守规矩的。他的物理治疗师让他做什么动作，他就做什么动作。昨天把他去昆仑山上学到的一些七剑下天下的剑法、功法传授给师母，让他在腿上绑着一个2磅重的沙袋，然后要左抬、右抬，抬几下，还要拿个多重啊？2磅？还多少磅？2磅哑铃怎么举？
2磅
啊，两啊，是
哑铃。
师母也跟他做，我呢就有一些比较眼睛进了沙子，揉揉沙子，然后那个眼神看看方丈阿姨。那方丈阿姨说：“牧师，你是不是轻视我们的动作？”牧师不敢不敢。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也请求弟兄姐妹向方丈阿姨学习，他。忠心耿耿，然后按部就班，不多不少，他吃的也很简朴，每天吃的很简单，买的菜都是买给教会的，买的奶油小白菜呀、芥菜，明天我们就有的吃了，把菜全部拿回来。后来发现他那个青冈菜，是他不喜欢的，然后我就跟他讲，为什么不把青冈菜拿来给我呢？然后他就说，牧师啊，我就剩个青冈菜了，你都拿走，我吃什么呀？没得吃了。当然，这后面是玩笑。就是吃的简单，活的简单，不要太复杂。太复杂，其实我们也是很，也会很痛苦了。就是我们生命一直不改变，要改变，请你用上帝的话语，请你用你祷告的生命。请你用你唱诗赞美的生命呀，你借着这个祷告祈求和感谢，上帝负责任的让你在基督耶稣里得着出人意外的平安，这难道不就是生命改变吗？所以腓立比书4:6-7的这句话，为什么总是鼓励弟兄们把它背下来吃进去，它里面有太大的奥秘和能力在里边。神的话语真的是可以吃的，如果你常常背神的话语，常常记忆神的话语，常常是读出神的话语，唱出神的话语，假如你每天都在读经，每天都在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养分，那你生命不改变，不蒙上帝的祝福，那才叫做奇怪。我们往往为什么生命总是很难改呢？一个脾气，一个习惯总是很难改呢？改来改去都改不了呢，动不动要跟妈妈发个脾气，发个火呢？ Why? 没有什么 why， 只有一个原因，没读经，你没祷告，没唱诗，没赞美，没感恩，你肯定老我就改不了。我们每个人不妨试试，如果你的老我还没改变，听牧师的建议，你就每天不住的去感谢神，不住的祷告祈求唱诗赞美， 让它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占有你生命的比例越高，你生命可改变的机遇也就越大。如果你一直不愿意改变，我认识一个，我也是我们一同就是做牧师的一个好朋友，他信主时间长啊，比我长得多了，我才30多年，他起码50-60年，年纪比我大一些，但他的老我生命一直就没有改变，发脾气啊，在家里面跟他儿子跟他老婆发脾气啊，拍桌子啊，在教会弟兄姐妹遇到什么矛盾的时候，他也是不依不饶的，也会大发雷霆的啊。那我就想到底什么问题呢？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牧师，当了50年的牧师了，超过50年了，为什么今天还是脾气暴躁呢？为什么？想一想，就是因为这种圣经鼓励和要求的这种圣徒体统基督徒生活的模式没有成为他生命的见证与习惯。阿们。想想到底是不是道理，我们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现在还有老我，老我的存在，那也就说明心我进不来嘛。我们不可能活出耶稣基督那个样式。好，讲到这儿吧，大家什么问题要问？今天内容很重要啊，比较 practical， 实际的在面对我们的生命。教会论就是讲生命啊，我们如何借着神的话语在教会的环境里面一同去容神一人，这是教会论的，这教会论的范围。那我以往在读书的时候，教会论这些内容呢比较多的是知识、信条和命令，很少跟我们讲就是到底你的生命怎么活出这个教会论呢？那教会又是什么呢？我们很多人回答不上来，哪怕今天让你讲，你也不一定讲得出来什么是教会。好，我就讲到这里，有什么问题要问的，要分享的，
牧师，我有一个问题。
露个小猫脸，要不要？说。
这个贪心就是不光是指经济上的，还包括各方面的，对吧？
当然，贪婪嘛，就是贪婪。
就是你以前说过贪婪，我就在想到底是说什么。另外，我想再问一下，就是他说就是淫乱、污秽还有贪心的。就是在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然后他就把这个贪心挑出来和那个拜偶像一样，他为什么只是把这个挑出来，他前面没有讲淫乱是不是也是跟拜偶像一样呢？
一样的，都是一样。
我看了一下就是那个吕振中的那个翻译，他把那个贪心后面写了一个括号，然后就是一种拜偶像。
贪心的本质就是不满足上帝之所赐，要在上帝之所赐以外另外有一个贪婪。我们人类的罪就从这开始啊，人类第一个罪就是贪婪的，骄傲贪婪的。神岂是真说，然后又让人在因为撒旦的作用下眼睛就明亮了，难道上帝造人的时候人的眼睛不明亮吗？他是贪婪另一种明亮 extra 的、附加的、外接的。
就他那种贪婪，我觉得就是说他不满足于人的位分，而且像神一样的那种贪婪，是不是这样？
他不满足上帝之所在，上帝之所赐，他要去追求上帝之所赐以外的东西，这是贪婪的本质在这里。
嗯，好的，谢谢牧师。
好，还有没有？没有的话就结束吧。方舟出来做个祷告，结束在这里了。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话语，也让我们借这个机会审查我们自己的生命，如经文所说的，凡是在凡是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都与拜偶像的一样。求你就带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如何去避免那些虚谎的话语，让我们在主你的话语上面扎根。就如刚刚牧师所说的，让主你的话语如潺潺流水流进我们的心田，让神的话语在来平淡我们过去的老我，用平常心来做平常事。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做一个简单清新的人，因为你也说了，清新的人有福了，因为必承受地土。求你就带领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